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题目，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相信这个题目大家都一定会很感兴趣。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家庭当中有那么一位朋友是一个名医，是一个医生，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是首先先去医院看病呢？在美国当然要先找家庭医生，还是会去问一下你周围有哪一个医生，你先问问看，你会做哪一件事情？我们家基本上是会去先问一问我们所认识的医生，不管他是哪一科的，不管我们得的是什么病，先咨询一下他的意见。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大名医，我们肯定会先去问他。而神在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宝贝，对我们来说很宝贵的。可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是否真的神是医治我们的呢？当然这是神的自己说的，是神的应许。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经历到神的医治呢？每一个家庭可能会有不一样，每一个人可能会有不一样。那神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当我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几年以前，我去一个地方讲课，讲课的时候，那一天讲完课，当地的同工说，雅各老师，我希望你现在跟我去探访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是一个老中医，他最近胸闷气息，气喘不是很足，很虚，我们一起替他为他祷告，求神医治。因为这个老中医他救了很多人，他使很多快要死的人都活了。我心里在想，他使别人都快要死了都活了，他现在不能救自己吗？他们接下去说，这个老中医有一个绝活，他有一张秘方，那个秘方是专门医治肝病的，有九君肝、脂肪肝，反正跟肝有关的疾病，我不知道会不会包括癌症、肝癌，我不知道。只要去他那里医治，都治好了。哇，我一听不得了，大神医哈，所以我就去了。我们去了之后就为他祷告。打完告之后呢，我也不敢问他现在胸还闷不闷哈，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医病的能力的人，所以我没问。可是那个老中医呢，就开始在那边说，他们就跟我再次介绍说他能够医别人的肝病。那个老中医呢，就纠正了一下说法，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医治的，是那个人如果愿意听我的吩咐的话就可以得医治，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我也没办法。那什么吩咐呢？吃了这个药之后绝对不可以喝酒，这一辈子都不可以喝酒，哪怕是一滴酒都不可以，滴酒不沾，那才可以。他说不是 因为我要他戒酒，而是这个药吃了之后病会好，肝病会好，可是在喝酒马上死。这个药的副作用就是这个，你要不要？他就跟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土豪，哦，很有钱，可是四十多岁就得了酒精肝，医生已经跟他说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他来找他说，医生已经判我死刑了，听说你还是找你还是有得治的。他说是有得治，可是你喝了这个药之后这一辈子不能再喝酒，你如果答应，那我就可以给你治，就可以把那个药给你喝。那个土豪说，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还不如死了。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走了。后来听说大概三个月那个人就走了，就死了。另外一个呢，他跟他说你喝了可以，那个人下定决心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喝酒就不喝酒吧，他就喝了，真的好了，慢慢的就好了。过了差不多十年，他的好朋友老来得子，哇，很高兴，大摆筵席请他去做上宾。都快过十年了，人家就劝他喝酒，他说不能喝，喝了就死。他们就说都十年了，那个有效期早过了，没事喝吧。他扛不住就喝了一小杯，很快就死了。很神奇哦，我相信他做的见证是真的。如果是假见证，他自己跟神负责，我不用负责。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神呢，是医治我们的神，是否也有这些条件跟限制呢？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神医治的一定彻底，一定不会复发，一定不要说你医好你的肝病，不要你就不可以喝酒了，你尽量喝吧，喝醉死了都不会因为肝病死，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题目是来自于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的22-26节，是否在告诉我们我刚才的想法呢，或者我之前的想法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就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之后，你作何感想呢？我们注意到，首先是神主动宣告他是医治我们的。这个宣告呢，好像跟当时以色列人遇到的问题是不搭干的，不相干的。 神突然莫名其妙的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从表面上看，从字义上直接的看，好像跟病没有关系的，并且神的医治是附带条件的，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留心听，听了之后要遵守，并且不是医病，而是不得病，不将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的经文，初一看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神说是医治我们的时候，会上下文跟得病没有关系，跟医病没有关系？那神要医治什么？神为什么是在那种情形之下，在谈论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首先我们会说，为什么神为何要做此宣告呢？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宣告？首先因为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经过红海后在旷野走了三天的时间，他们没有找到水，等他们好不容易找着了，水却是苦的，不能喝。我们可以想象看他们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找找不到。可是我们知道在旷野的地方，如果前面有很多水的话，你可以闻到那个水的味道的嘛，有水汽飘过来的嘛，那个风当中夹带着一点点的水汽的，所以你可以嗅到那个味觉。哇，很高兴的往前冲的时候，扑上去的时候，一看一尝，这个水是苦的，是马拉，是不能喝的，那个心情会怎么样？会很沮丧吧。可是他们当刚刚经过红海呢，为什么经过红海的大神迹，百姓会由于没有水而发怨言？好像很没道理吧。他们在经过红海的时候，神行使大神迹，摩西的杖指向红海的时候，神就刮了整夜的大风，把红海分开，他们从陆地上面过了。等埃及的兵丁上来的时候，水又合起来，把埃及的兵丁泡在水里。这么大的神迹才三天呢，不是三年，不是三十年前发生的，三天前刚刚发生的。为什么他们对神又开始发怨言了呢？因为三天是缺水的极限了，人三天不喝水就会脱水而死，72个小时。因为他们对旷野很了解，因为他们知道周围是没有水的，他们面对的命运是可能是死亡了，再找不着水，这边的苦水不能喝，喝了比较快死，可能好死一点，毒发而亡。不喝呢，就会渴死掉，就会脱水而死，嘴唇就会干裂，人就会很多症状出来，甚至会幻觉出来。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发怨言，好像也能够理解了哈。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逆境就暴露了人信心的软弱。刚刚三天前的那个大的神迹，能够用 风把红海给分开，让他们可以走过去的那个神迹，他们都忘记了。能够在这个时候又对神开始发怨言了。怨言的原因是来自于不信或者小信。他们相信神可以分开红海，但是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带出来不会让他们渴死，所以他们用发怨言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好像这是他们向神求神迹的一种模式吧。因为你会看到在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之前，他们也是在那边先发怨言嘛。哎呀，我们在埃及里面做奴隶受苦，总比死在红海边痛快吧。所以他们在那边先发了怨言，那次的怨言神没有骂他们，神就叫摩西说，你把杖指向红海，神就刮了一夜的大风，使红海的分开，露出旱地，让他们走过去。哎，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发怨言了。这是因为他们对神小信甚至不信。这里的怨言呢，不是几句埋怨说，神啊你在哪里啊，神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们啊。希伯来文的怨言的这个字是一个很重很重的话，对人或者事物强烈的不满，心生怨恨，愤怒的去拒绝，甚至用言语攻击自己不满的对象。这个不满的对象不仅仅只是摩西，包括神。所以这个怨言的程度很重。我们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有发过怨言吗？遇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有发过怨言吗？我不敢说你们有，我常常发怨言的，所以从今天开始要减少犯这样的错误的。当我被摩托车撞飞的时候，我在空中的时候，我就想说，一个念头就是挂了。但落地的时候不是感恩，落地的时候摔得很惨，自己还可以走回宾馆去的时候，躺在床上就开始发怨言了。神啊，我把我整条命都给你了，我都全时间服侍你了，你还这样对我，派摩托车把我撞飞啊。我们会的，我们遇到什么不公平的时候，神啊，你难道瞎了吗？你的公义在哪里？哦，我们会说这样的怨言。还好我没有说更严重的话，说你再不拯救我，我就不信你了，这种话还没说哈。我们会的，我们会抱怨，我们会不理解。这个好像还不是这边的，但也包括在这边所说的怨言。以色列人对神不满，他说了怨言。不信会产生怨言，或者小信，或者对神的不明白，会使我们发怨言。发怨言的结果是什么？会得疾病的嘛。因为我自己跟你们说过，我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嘛，那就是跟神过不去嘛。师母跟我说，你祷告吧，你求神哭吧，你去跟神哭吧，你跪下来祷告吧。我当时跟师母说，我为什么要祷告？神是无所不知的，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不知道吗？他拽什么拽，还要我求他才要来帮我解决，我不要。我就跟神拗着来，拗着来的结果是什么？睡不着觉，不敢睡觉，拗着来就有了今天的这个身材，肥起来了。 因为我压力越大的时候，我解决压力的方式就是三菜一汤，半夜三更做三菜一汤给他吃下去，心情就好了，所以越吃就越肥了，这个身材就来了。所以这个身材一来了呢，精神也不好，因为你没睡觉没休息嘛，你得了抑郁症。现在三高，除了身高不高啥都高上去了。还好感谢神还在那个临界线，所以我还不需要吃药，都在那个临界线。就因为对神的小信，就因为发怨言，后果就是你会有这些。箴言告诉我们，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愁忧愁，灵被损伤，更多的是我们的灵被伤害了，我们从里面得病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愁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疾病是由此而生的，由此而带来的。当然疾病的获得有更多的原因了，不是所有的都跟罪有关，可是许多时候是病由心生，抱怨埋怨生闷气发怨言等等的负面情绪带给人疾病。这个疾病不仅仅只是身体上面的，更多的是灵里面的，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先受损伤，导致人身心灵都不健康。所以以色列人这种不断的去发怨言，遇到什么事情都埋怨都责备的这种，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身心灵都不健康。所以神就在此宣告说，我是医治你们的。而神医治的方法是什么？他用什么方式来？他首先是带有条件的医治，所以跟那个老中医也差不多，还是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留意听神的话，留心听我的诫命。要明白神，用心去领会明白神的话语。不仅如此，听了之后要去什么？要去行，行神看为正的事，守成一切的戒律、律例、典章。用这样的方式，如果我们愿意遵守，神就不将加以埃及人身上的疾病加给我们，所以是不能不使我们得病哦。所以预防重于医治，你不得病你就不用医治了，你连经过病的痛苦的那个经历都不需要了，你健健康康的就好。这一切神就说，耶和华的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什么是试验？神设立律例典章的目的是要试验他们。律例典章使我们的很多不好的事情都可以显露出来。试验，希伯来文的意思有三个。第一个，试验显出事情的实况。当我们结婚之后，有没有孩子？要怎么知道？有一些人跑去照超声波，你又不能每天都去医院照什么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彩超哈，去照一照。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到药店里面去买一个试剂哈，早上的时候到洗手间里面去验一下， 看它显出什么颜色来，就知道是不是怀孕了。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显出事情的实况，肚子里面我们看不到，甚至你看到的看不到，因为刚刚受精卵你都 肉眼都看不到的，可是那个试剂就可以把它显露出来，这是实验。第二个，试验显出人的恶行，显出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纠正，所以神设立粒粒典章，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有哪一些是违背神的。第三个，告诉我们说试验是一种磨练，使人显出信心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试炼，试炼可以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耻。所以试验是一种磨难磨练，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遭遇许多的患难。所以雅各书同样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个百般的试炼会使我们生忍耐，会使我们城墙完备，毫无欠缺。所以神也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试验我们。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试验是什么？红海边上，当时谁带领他们到红海呢？不是摩西，是神。因为之前神就用云柱、火柱，晚上用火柱，白天用云柱带领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哎，神的带领怎么走到红海边上？神带领他们过红海之后，神又把他们带领三天的路，这三天的路是找不到水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带领，让我们用人的思维很难以理解的。这个时候就试验出以色列人的小信跟不信出来了，他们就在那里发怨言。不是神需要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而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自己的问题。神早就知道了，可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知道，并且也是让我们通过以色列人教训学习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旧约所记载的都是以色列人怎么犯罪的事情更多，而不是他们得胜的 事情多。神借此来给我们学习的教训，神的选民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但神试验之后呢，并不是就这样来惩罚我们，或者说来拉出去鞭打，没有。神试验之后就给我们开出处方来，所以他用什么测试之后就给出了保健的方法，告诉我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遵循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就不会有得这些疾病。当然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是否我们所得的疾病都是因为罪呢？答案当然肯定的，是因为罪的原因。可是，并不一定是我们个人犯罪而得了这种疾病。 是因为整个人类犯罪之后，即便进入到人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那个生来瞎眼的时候，门徒问他说，他是因为什么才生来瞎眼的？神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他，也不是因为他的父母，而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这要告诉我们说，不要看到某个人生病了，黄牧师长这么胖了，当然这个跟我的犯罪有关的，其他的不是。不要一去看病，一去医院探访病人就说悔改吧悔改吧，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说悔改吧悔改吧，看望病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好像我们在控告别人，不是的。但神的医治是什么？治本为主，治标为辅。神会不会医治？当然会。神来到这边的时候，来到地上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那个时候我们从上文知道耶稣要开始传福音的，那个时候是指哪个时候？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狱里面去的，上文你可以去看，耶稣就开始出来医治了，开始出来传福音了。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传福音最重要的，这也是福音的内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去传悔改认罪的福音呢？好像以我们的经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关注在有人生病得医治了，有人找不到工作了，有人孩子不听话了，有人生活上面有什么挫折了，我们这个时候啊，去传福音，告诉他们说神会帮你医病，告诉他们说你会找到工作，告诉他们说你只要祷告孩子就会听话，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们相信神还是照样做这些事情。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关注在福音的重点，悔改信耶稣，除去人跟神之间最大的问题，罪的问题。是的，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还是伴随着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而这些只是传福音的辅助工具而已，并不是你每一次祷告向神求医治神都会医治。如果我们每一次祷告向神求医治神都得医治的话，那祷告得医治就是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个就不叫神迹。神还是会有，但只是目的不一样，这是治标。祷告得医治是治标，为辅助传天国的福音，为证明神是可以医治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当我们回想的时候，你看四本福音书当中，圣经当中，我们整个信仰的历史，2000多年来的教会历史，什么时候神迹奇事最多？许多时候我们会困惑，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病得医治，鬼被赶掉，神行那么大的神迹，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比较少，为什么？因为这不是重点。因为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要我们知道他就是神，所以他在那个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因为在中国的80年代，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在河南、安徽，在很多的省市大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神迹奇事特别多。为什么？因为要从一个在过去30-40年当中受无神论教导的环境之下，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活神的时候， 是有大能的神的时候，神就使用神迹奇事。当我们去到非洲，去到边缘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伴随着许多的神迹奇事，那个宣教士可以摸着狮子的头，狮子不咬他。可是我今天去摸看看，不管我再肥也成为他的点心了。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福音的重点。当你认识神之后，要面对的是悔改，悔改才是我们的重点，悔改才是归到神面前的重点。当然今天神还是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医治，透过众人的祷告来医治，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有时候会透过话语的开导，圣经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有时候会透过人的安慰劝导来提醒我们。我今天可以依然站在这边服侍神，是因为我真正的被神医治了，我真正的从那个很严重的抑郁症当中走出来。有人笑话我说，你整天说你得抑郁症，你到底有没有？我就借师母跟我说的话来证明，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想到自杀了。我就跟师母在分享的时候，师母跟我说，你连死都不怕了，你还怕去跟神祷告？你死都不怕了？我说死有什么，就是因为怕活才要死嘛，所以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后来神就是用他的话，也借着神的仆人给的提醒，那个老牧者跟我说，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的传道人牧师会得抑郁症。我心里在骂他，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在这边，你还这样大言不惭的说这种话。当然因为他是老牧者，是我的长辈，我不敢当面指着他的鼻子说，但我心里已经骂他108,000遍了。可是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真正的面对我自我的时候，我就说，哎，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的问题就是我常常对神发怨言，因为我常常觉得神对我不公。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因为我没有明白，所以我就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今天依然可以站在这里，今天遇到许多不平的事情，遇到许多不顺利的事情，还能够笑谈，还能够面对，是因为我很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可以从这个疾病当中可以被解脱出来。甚至呢，有些时候是别人无意中的说话。有一天我听到有一个人喃喃自语的在那边说，天使为什么会飞？你们有答案吗？我第一个想法是天使有翅膀。我国内的学生跟我说，雅各老师你太不属灵了，圣经不熟，圣经哪一段经文说天使有翅膀？哎，不是的哈。那天使为什么会飞？那个人不是基督徒哦， 他喃喃自语地说，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很轻。我听了这句话之后很被提醒，飞不一定是真正的飞，飞是得自由的。为什么我们不得自由？为什么为我们受很多的捆锁？为什么我们不能飞？是因为我们把许多的事情看得太重了。权力、名义、地位、金钱，真的很难看清的。我一个学生在我的微信里面回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因为他问我说，雅各老师，你为什么会问我们天使为什么会飞？我说我听了这个话之后我得安慰，所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我先让你们想一想你们的答案。他说，哦，真的很好，权力、名利、地位、金钱很难看清。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自己不自觉地皱一下眉头，说你在骂我。哎，这就是人的软弱，就是这样。我就给他回了下面的这个，别人的眼光、误解、污蔑更难看清。有些时候我们上面的权力、名誉、地位、金钱我们都好像可以抛弃，可是当我们面对别人的眼光的时候，当我们说了半天也没人信你的时候，当别人把那些不搭干的污蔑我们的话说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看清吗？我们还能安然入睡吗？这些都使人无法安然入睡，所以心灵跟身体都会得病的。所以神有时候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而且这些治病呢，还只是治标而已，不是治本，不是治本，把我们从精神的疾病、抑郁症带出来，身体的疾病带出来的时候，这不是神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边又谈论到医治，主耶稣被打、被掳、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医治我们。这个的医治包括我们的身心灵全方位的医治，这是终极的医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永行跟永生的两条路，这个医治是医治我们跟神之间的创伤，医治我们犯罪而得来的，医治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这是身心灵全方位的医治，这是治本。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医治的时候，神行神迹的时候，好像随心所欲，可是不是的。神有他的终极目的，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指向这最后的医治。当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个同工去一个长老家做客的时候，那一天他们家的小狗在那边，我们喂它什么都不吃，我们一看它那只小狗的鼻子是干的，我们知道啊，小狗病了。 我们两个牧师哈，两个都是牧师，就在那边讨论，并且都是教神学的，就在那边讨论，可不可以给狗按手祷告？你们说可不可以？有人点头哈。当时我们有一个说可以，有一个说不可以，我们在那边讨论。哎，那个长老很有意思，他把那个狗抱来放在他的腿上面，他按手在那个狗的狗头上面，不说话，在那边默祷。过一会儿，哎，我们看见那个狗的鼻子有潮湿了，你知道狗的鼻子潮湿了就是没有生病了，我们在喂它什么它都吃了。哦，神用这件事来提醒我们两个，别再争了，是可以的。神做很多事情，你会看，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神迹奇事那么多？因为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神的。因为在初代教会为什么神迹奇事那么多？因为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要除去我们的罪。可是当我们认识了之后呢，这些神迹奇事，这些医病并不那么多的经常的发生。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迹在圣经里面用的那个字是 sign， 标志、门牌、路标，要引领我们去认识这位真神。当这个目的达到之后，这些路标就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我们整天还是停留在那个路标，那是我们的亏损，那是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沙土之上。最终的目的还是什么？身心灵包括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得医治。那些即使在今生被神得医治的人，包括拉撒路，他还是死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被神医治的开眼了，他还是死了。那个38年的瘫子今天还是死了。人类最后还是要面对死，只是早点早死跟晚死一点而已。而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最重要的身心灵全然被医治的，那你今天即使你身上的疾病被神医治的，你又回去吊里乱当，你又回去到罪恶当中去，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定睛在这最后的医治，身心灵全方面的医治，但是神要我们的，神医治我们的。所以在这里会是在他们发怨言的时候，所有都指向，当然我们也不否定神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逆境的时候，神也会继续的医治我们，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有疾病有困难，我们相信神还是会垂听祷告，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会想到，有一天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会后悔的。后悔什么？后悔为什么活这么久？你们会很吃惊，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我申请来美国的经历很特别，我从初中2年级就开始申请移民美国，但我来美国的时候是30岁，经过漫长的等候，那个时候想透过许多的方法先可以提前来，比如说探亲啊，比如说绕到巴西过来啊， 但神都堵住那些不合宜的方式，让我们耐心等候。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整天急着要来美国？因为我们这种黑五类的在那个环境当中很难生存下去，很难自由的敬拜，就想来到美国可以更自由的敬拜，巴不得赶快进来。可是神还是让我们经历，所以羡慕到台湾人可以透过抽签，后来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抽签来美国的，中大奖了，他说高兴得不得了。那因为什么？因为美国很好嘛，在那个年代啊，在我们的显现当中，所以我们巴不得早点进来。我为什么说会后悔？因为有一天我相信，当我们面对永生的时候，面对天上那个家的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么美的时候，我们就说以前怎么那么傻，千方百计的在世上多活几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那个盼望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当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永恒的追求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太看重今生的这些苦难患难。神完全的医治，当我们阅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点奇怪，神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时，并没有人生病寻求医治，而是以色列人发怨言。我们也注意到他似乎在说所有的疾病都是他加给人的。疾病的起因是什么？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否也创造了疾病呢？就像师母说她喜欢沙漠，我说你没住在沙漠过，你看一看图片觉得很喜欢。我们就在讨论说沙漠是神创造的吗？神有没有创造沙漠？我的观点是没有，沙漠是人类犯罪所造成的，就像疾病一样，是人犯罪所造成的。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这告诉我们疾病并非来自于神的创造，疾病是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后果之一，包括自然环境被破坏了，包括人心败坏，包括我们的疾病。所以要彻底完全医治人类疾病，唯有除罪。所以当主耶稣复活时，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说赐给门徒医病的能力，而是什么？赦罪的权柄。约翰福音20:23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你们释放谁，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谁，你们在地上捆绑谁，我在天上也要照样捆绑。神要我们的是这个终极的全能的医治。而传福音赦罪的过程中，神也使用医治人类身体疾病来作为传福音赦罪的辅助方法。所以我说这是治标，神也会透过医治人身体上的疾病来让人认识他，也以此来兼顾门徒的信心，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的难题，包括说可不可以向动物按手祷告，他都用那个很神奇的方法，不要讨论了，结果就在这里了。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终极的医治，灵魂得救，使人获得永生的辅助性的工作而已。神医治的终极目的是赦免或免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获得永恒的生命。当然当我们面对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悲伤，我们还是会不舍。当我们生病或者年老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牵挂，不是因为我们不向往永生，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还要面对很多的艰苦。就像我的母亲，她说其实我已经准备好见主面，可是当我见主面的时候，谁为你们祷告？他每天在那边为我们三个全职监侍奉的孩子祷告，他会说谁为你们祷告？我们还会面对亲人失去丈夫之后要自己抚养孩子的苦楚很多，所以他不舍得，所以我们还会有许多的痛苦不舍。可是到时候我们进到天国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疾病侵扰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完全的医治。神所要医治我们的就是这个最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伴随着许多我们难以理解的事情。为此我们当聆听神的话，遵循神的律例典章，接受神的试验，行神看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此的神就不将疾病祸患加于我们，他必定医治我们，因为神是医治我们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啊，你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也知道神你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你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式，也都是你要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到永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的，为的是使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来安慰我们，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也恳求神你来医治我们，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你的帮助你的安慰，也更需要弟兄姐妹彼此在主你父先的扶持，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坦然地面对神。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明白神你的医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都发怨言，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去留心听神你的话语，谨记神你的律例典章，让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因为神你启示圣经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教导督正使我们协议，所有的这些教导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求神你来帮助带领，让我们可以更明白神你的心意。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